大家平安，感谢神，也感谢菲利牧师跟所有的众同工体恤我的身体的健康，能够再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我目前的现况，还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大家看到我什么不一样了吗？觉得呢？是，我的头发还在，这是一个非常感恩的。我胖了吗？没错。其实是因为类固醇的关系，所以让我的脸呢，出现了一个浮肿的月亮脸。那么，可是呢，脸色不是太好，因为脸色有点灰暗，也是因为药物的关系。那么，身体的机能跟精神呢，也都觉得怪怪的。今天可以算是我身体最好最好的一天，因为刚好就是一个疗程的休息，所以呢，今天才能够来做这个录像。之前我差不多，我喉咙差不多都是每天都沙哑的，今天听起来，大家听起来应该都还好。这要感谢神，跟大家持续性的一个祷告，让我的过去的第一阶段的疗程呢，induction therapy 三个循环的化疗呢，都能够顺利的完成，而且负重又能够减低到最低。那么礼拜三的时候回到医院再做一个 review， 发觉到我的血浆值已经由过去63%的63%降到了24%，表示过去的治疗呢是有一定的果效，不过正常数值是在3以下，还有一些努力的路要走。所以呢，我们要感谢神，也感谢大家，好吧，我们把一切荣耀掌声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把一起拍拍手，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是的，我们谢谢主。那么18号开始呢，我就要开始进行所谓的自体干细胞移植，就是stem cell transplant， 或者是我们讲的一般也叫做骨髓移植，bone marrow transplant， 这个下一阶段的这样的一个疗程。那么9月16号开始，我就要去住院2到3个礼拜，那么是一个隔离的治疗跟观察，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差不多是完全没有免疫的能力，所以我会需要住在隔离的病房。也感谢主，神让君慈师母的子宫卵巢切除手术也安排在9月8号来进行，那么她也需要住院4天。那么所以感谢主，我们的时间刚好都岔开来了，我们需要大家为我们更多的祷告，谢谢。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大家无时无刻的为我们带祷，各样方式的关心，在基督里的爱心奉献。你看我的家庭医生呢，Yvonne 已经2次特别请假，陪我去专科医生面谈治疗的程序与结果。看到我们 Yvonne， 还有中间那位是Donna， 他是骨髓移植的一个 coordinator。那么那天我们就一起把我们的整个的疗程也给我们做了说明。那么医院都非常羡慕，连 GP 都陪我来跟专科医生来面谈，还有许多弟兄姊妹坐在我们身上，我无法一一的详述。种种的这一切都深深的触动我的心，我只能跟主祷告说：主啊，我不配，我无以回报，求主亲自报答。真的，我在说有各位弟兄姊妹也真好，谢谢你陪伴我们来走这一段的路。好，这就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那么大家可以在周报上可以看到我这一期的一个代导信，可能里面描述了更加的详细。好，那我就先分享到我的现况到这边，我们也就一起来读神的话。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永不改变的爱，永不改变的爱。好吧，我们这时候一起打开罗马书，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有 PowerPoint， 我们一起来。那么邀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好不好？用恭敬的心来读神的话。罗马书8章28到39节。那么找到的话， 我们就弟兄读一节啊，姐妹来读一节，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请弟兄先读，姐妹再读，预备，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29，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闭眼睛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贝。主啊，你要透过你自己的仆人，将你那天上的奥秘来解明开来。主啊，求圣灵来帮助，因为如果不是你来解这个圣经，我们是没有办法读得懂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领会的。圣灵，求你帮助孩子，你也帮助每一个听的人。主，让我们能够从灵里面能够来领受，能够来明白你要所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我们将这一段的时间交在你手中。主，我们欢迎你来，我们需要你来，我们恳求你来对我们说话。主，让你的话语不但让我们明白，而且深刻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主啊，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真实的活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圣灵，你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行走有能力，让我们行事为人有光辉。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我们大家请坐。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永不改变的爱。罗马书是我们教会现在正在大家一起读的一卷书，这一卷书对我们的信仰是非常基础而且非常教义的，所谓的教义的一个论述 doctrine 的一个论述。虽然是一卷书信，但实际上可以算是一篇的论文。它不但是论文，而且是教义，需要用严谨的态度呢，逐字的详读，甚至于里面的文法、时态、单字都不可以轻忽，以免误解。 而且这卷书是真的不容易读懂，唯有下功夫花时间，然后呢详细的来读。罗马书里面详论了关于几个大项的一个主题，详论了什么叫罪，什么叫做救恩，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信心，什么叫义，什么叫做称义，什么叫做成圣，什么叫做救赎，什么叫做死亡，最后什么叫做复活。所以这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非常基础但非常重要的论述。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几个主题融会贯通，这对我们信仰则有个全面性而且非常稳固性的一个认识。好，讲到这里，我们回到了今天要讲的主题，八章的28到39节。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悉，不过我们今天要把里面详细看得更清楚。首先第一大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神使万事都为爱他的人效力。你说圣经讲的是使万事互相效力，没有错。当你在看原文看得清楚的时候，你才发觉到神是使万事都为爱他的人效力。哇，你在读这样的一个解释的时候，你发觉到哇，那不得了哎！竟然所有一切事情就是为爱他的人来效力。哇，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整个宇宙的中心点，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宇宙万物的中心是什么。第一点，我们来看宇宙万物的中心。刚刚我们从罗马书看到了，好像那个万物宇宙万物的中心是爱神的人，没有错。可是你再把整本圣经来看一下，你发觉到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宇宙万有的中心是在哪里呢？ OK， 感谢主，是在哥罗西书的1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就在 PowerPoint， 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预备，请。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哇哦，好，我们先每个看这个哥罗西书，我们看看，我们常常在想说宇宙是一个混乱的吗？是一个随机的形成吗？你我都是一个意外而存在的吗？可是经过这么几个世纪的科学家的研究，大家都大概都偏向于支持宇宙源起于一个大爆炸。可是这个大爆炸是混乱的吗？乱炸一通吗？ No， 我发觉到这个大爆炸竟然是一个有次序的，在没炸之前，所有的这个 formula 都已经设定好了，只是它瞬间炸出来，它各就各位。而在这边刚看的哥罗西书讲到了世界为什么形成，这个宇宙为什么存在，你我为什么存在呢？哦，原来哥罗西书上面讲了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原来以宇宙万有的一切的中心都是为他，为他，这个他是指谁呢？我们都明白，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宇宙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借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哇、OK， 大家清楚了吗？如果你要抓到人生、世界的意义，你必须要从耶稣基督来着手来看到。所以如果这宇宙没有耶稣，抱歉，这一切都没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没有耶稣基督，你的生命铁定是没有意义跟价值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找到生命的一个中心点。 OK， 当我们明白宇宙万有的中心之后，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看一下这一段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哇，原来宇宙万有中心从耶稣基督，不但是这一位耶稣基督，而且它在延伸到 延伸到谁呢？延伸到所有爱神的人身上。哇哦 ，OK， 这么特别。原来宇宙万有中心，原来原子在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可是罗马书却让万事都为爱神的人效力。感谢主，耶稣基督是爱神的人，所以万事都为耶稣效力。同样的在延伸，耶稣基督成为那个长子，我们待会会讲到说谁是那爱神的。所以你会发觉到宇宙万有中心竟然在耶稣身上，同时也在那爱神的人身上。好，我们继续看到下面一个，讲到了使爱他的人得益处，在29节哈到30节，我们来读一下好吧。29、30节，我们起来大声的读一下，预备，请。因为他预先所知道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来，30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人，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有没有看到这讲两节的经节？第一个是效法他儿子，这个他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些人我们正在做什么呢？效法耶稣。而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所以他叫长子。我们都是神的儿子，耶稣是长子。那做什么呢？招这些人来，叫他称他们为义，然后最后还叫他们得荣耀。哇、wow, ，OK。所以看到他第一个，什么叫做效法儿子的模样呢？让我越来越像耶稣，有神的性情，有神的特质，有耶稣的性情，有耶稣的特质，最后还有耶稣的能力，这叫做效法他儿子。然后呢，称他们为义是什么呢？就是称我们为义人，成为没有罪的人。哇，这是很大的恩典。那不但如此，而且就叫他们得荣耀。什么叫做荣耀呢？就是最后与神一同掌王权，一同来得荣耀。神愿意把他的荣耀与我们一起来分享。感谢神，宇宙万有原来为耶稣基督一人工作，现在宇宙万有也要不但为耶稣工作，还要为哪些人工作？没有错，感谢主，为那些爱神的人工作。好了，那第三点我们来看咯，谁是那爱神的人？哇，你想到整个宇宙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同时也是那些爱神的人。哇，谁有这样的一个资格？谁有这样的荣幸？谁这么伟大，可以能够成为宇宙的中心呢？那就是爱神的人。那我们来看一下谁是爱神的。我们来读一下28节。好，罗马书8:28，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这边讲到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同样的他使万事万物都为爱他人效力。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然后呢，预先所知道的人，请问哪些是被神所招按他旨意所知道的人呢？猜猜看。哇，有些人讲答案了，好不好？ 就跟你旁边左右看看，他就是你啦，好不好？我们一起跟他说就是你啦，好吧？换一个人跟他讲一下，就是你啦。我们都是神所招的，我们都是神所知道的。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印证了我们是被神所招的，预先他所知道的。所以呢，谁是那个爱神的人？就是你，就是我啦，就是我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神竟然如此的爱我们，看重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宇宙万物的中心。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为我们效力。而且弟兄姐妹，因此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明白 自己的地位，还有上帝所赋予的使命，就不会枉费我们自己的一生，在芸芸的众生当中迷失了自己，只是忙于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就太可惜了，而且成天担心害怕。我想我用一个比喻，大家可能就会弄得更清楚。Jason， 我用儿子做个比喻好了。Jason 在小学 high school 的时候，我们给他玩游戏，他就玩了一个游戏叫 SimCity。SimCity 就是一个就是模仿一个城市模仿一个城市的一个软体。好 ，SimCity 就是 Jason 就是这个 city 的老板，他就是国王，他就是市长，他高兴在那里盖房子就盖那房，他想把动物园放哪里就放哪里，他想开个餐厅就开餐厅，他想盖公寓就盖公寓，这就是这个软体的好玩地方，随便你想做什么，由你决定，所以呢，你都可以做。我想我们之前也看过，可能有些人看过这部电影，对不对？没有错，是《Hunger Game》。《Hunger Game》是什么呢？就是摆在一个中间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旁边是有人操作所有的天气、空气，包括每一棵树、每一条河流的水，都是有人在控制的，而这一切都是为里面来做游戏用。弟兄姐妹，这在说明了什么呢？这在说明的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正在经历一件事情，叫做王储训练营。你我活在这世界上面，不仅仅活的，我们可能经历顺境，可能经历逆境，可能有人是扮演不同角色，有人是乞丐，有人是王子，有人是没有钱，有人没钱，有人有问题，有人是天才，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当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扮演不同角色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角色扮演当中，我们会碰到不同的境况，不同的生命的阶段，而有些人选择放弃，有些人选择怨天尤人，有些人就怎么样自甘堕落，可是有些人就选择了去面对前面的问题，他有些人选择去克服前面的问题，去解决他前面的问题。弟兄们，当放弃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学到，可是当我们去面对，当我们去学习突破的时候，我们的王储的生命就被加了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世界上，我们正在好像这世界就是一个 Hunger Game 的一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就在里面接受 training 训练，那么目的是什么？有一天你都要做国王，跟你旁边左右说，你要做国王的，大声点，你要做国王的，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训练的一切，所磨练的一切，将来都是要让我们成为与神一同作王。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坐在这里，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绝非偶然，你正在接受一切的训练，周围一切的人物背景情境的发生，无论它是顺利的，无论是困难的，无论是伤心的，无论是失败的，有成功的，弟兄姐妹，都有他的目的，都为了要培养我将来成为一个称职的国王。所以当我们来看人生的时候，弟兄姐妹，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大富翁？大富翁的游戏当我们在玩的时候很好玩，可是有没有因为玩大富翁玩到吃不下饭，因为赔了钱？有没有玩大富翁玩了想自杀，因为输了很多都没有赚到东西？不会嘛，因为它就是一个游戏嘛，它就是让我们在学习一个游戏的过程，怎么样来跟人 互相有个互动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再次面对生活的挫折的时候，好不好，让我们也不要想不开，这人生不过就像大富翁，人生不过就像 Hunger Game。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品格有没有被培养出来。 OK， 所以我要最后一个小小的结论跟大家分享，就是当我们遇见苦难跟灾祸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立时的反应通常就是问 Why？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灾难这个苦难是我要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上帝不帮我解决？为什么觉得不公平？所以我们就产生了怨恨，产生了苦毒，结果我们就是怨天尤人。当然我们也有权利来问为什么，问为什么不是要让我们怨天尤人，问为什么是来检讨自己有没有得罪神或得罪人的地方，以至于我们还可以有悔改的机会。不过从今天这段经文，不晓得大家明白了吗？凡发生在爱神的人身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与我有什么的？感谢主，是的，与我有益处的，都是与我有益处的。好吧，跟你旁边左右讲，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是与我有益处的。感谢主，发生在于我身上都是与我有益处的。除了问 why 为什么之外，我们还要从 why 提升到 what， 不能够只停留 why， 我们要停留在 what。 what 是什么呢？是什么？神要显什么益处给我们？我们的焦点常常被苦难灾祸抓住，却没有看到神用些包装过的祝福来让我们得益处。当我们没有学到功课的时候，我们就白白受苦。所以我这次生病，从世人角度好像说，哎呀，怎么会是你？好像好倒霉啊，好像很不幸，好像很可怜啊。是的， 我自己也问为什么，我有没有在什么事情上面得罪了神，得罪了人？祷告寻求神，明白了，其实我得罪了我自己。我没有好好照顾身体，在生活作息、饮食之压力上，违背了神的一个法则。所以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了。那怎么办呢？很简单，犯罪就认罪嘛，当然就认罪。悔改，然后呢，做全面性的一个调整。然后呢，我就要问第二个阶段 ，what？ 上帝啊，我生病以后有什么益处呢？大家会问，生了病还有什么益处？当然，这就是基督徒跟没有信耶稣的差别了。信了耶稣，我们就要问，我们还有什么益处？在世人还看不到益处的时候，我们要从里面看到益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那大家看到了什么益处了吗？我想这两三个月来，弟兄姐妹都是有目共睹，看到了因为我的生病，而在教会当中得了什么益处呢？首先，教会组织结构上的调整，我们出现了一个牧者圣工执委会的一个梦幻团队。你可以看到这两个月来、三个月来完成了四次的经历神的营会。每一个礼拜你看到每一个牧者的精彩的主日讲道，各事工彼此配搭的合一，每一个人发挥所长，过去从一人公司现在到了一个团队侍奉，这是不是益处？当然是益处，这是第一个益处。那过去为什么没有呢？很抱歉，当然就是我阻碍了。所以当我生病的时候，那这些人就出来了嘛。所以而且做了好不好？非常非常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益处。第二个益处是什么呢？就是对我自己的沉淀。所以当我自己休息下来、沉淀下来的时候， 我可以更多的来整理我过去所做的一切。所以感谢神啊，在这两三个月当中啊，就整理出了一个家庭相册啊，蛮好玩，把它印成了一本书啊，像一本书一样，就我们家过去十二年来在澳大利亚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变成一本 photo book。所以感谢神，这是我们家的一些也得了益处。那我可以更加的珍惜一个家庭的关系。当然，我也更多的亲近了神。回顾过去五十多年的走过的日子，以及未来我该怎么样再走后面的路，让我的生命能够更加的讨神的喜悦。大家说，简单来讲，这几点是不是神化过妆的一个祝福呢？阿门，哈利路亚，就是一个神化过妆的祝福。所以希望我们看事情的眼光不再肤浅，只看表面，而看到神要让我们得益处的地方是什么。好，前面这段经文讲完，接着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31节说了一句话，8章31节说，既是这样。哇，可以看到前面的28节开始论述，到了31节他用了既是这样，这句话的意思是，既然有这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前提是神使万事都为爱他的人效力，这些人就是神所招神所知道来效法耶稣，称为义，最后得荣耀。保罗有如此清楚的理论基础，所以保罗可以从31节继续论述下一段他一生怎么样跟随神服侍神的总结，神能够欺负他，神能够攻击他。请问我们对信主服侍神付代价跟随神以至于永生，我们有没有清楚圣经的根据呢？ OK， 从31节我们来继续看下去。我们来看第二大点，谁能是什么呢？第一，谁能抵挡我们？为什么呢？为什么人家不敢抵挡我们？因为有神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的31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既是这样，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31讲到说，因为神帮助我们，因为神挺你，所以没有人敢抵挡你，没有人敢跟你作对。第二点，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呢？因为神已称我们为义。我们来读一下33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控告呢？因为不能控告，是因为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敢乱告我们的不是呢？因为神已经判定我们是好人，我们是无罪的。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走路的时候，要高高的挺起头来，要高高的挺起胸来，抬起头，挺起胸来，好好的往前走。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控告我们，因为上帝都说你是无罪的，所以自然可以走了大声。第三点，谁能定我们的罪呢？因为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而且代求。我们来读一下34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边讲到了，谁敢说我们有罪，或谁敢来威胁我们的生命的意思，这定我们的罪，谁敢来威胁我们呢？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而且复活了，而且在随时为我们祈求。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 而他在坟墓里面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跟撒旦的权势，而现在就在天父的右边，随时替我们祷告代求。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不但过去我们不能被定罪，现在不能够被定罪，将来更不能够被定罪。这一句话讲到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时态当中，上帝都全部 cover， 好像一个 insurance， anytime anywhere all covered。 所以当我们被 cover 的时候，谁能够来威胁我们呢？感谢赞美主。所以弟兄姐妹，保罗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跟神的关系，所以保罗可以在这里大声的宣告。看起来是一篇文章，可是你看看他的语法，他基本上是在天地当中的一个大声宣告。他说谁能谁敢，弟兄姐妹，你们敢吗？这么小声，你们敢不敢？敢，感谢主，我们都敢。因为保罗所经历的就是你我所经历的，所以当我们敢的时候，弟兄们，不要每天怕来怕去的，这个怕，又担心，这个害怕，这个多吃一点，这个多走一点，这个多做一点，什么都不行，又怕这个又怕那个，怕来怕去的。我们不但怕做不好，我们又怕别人看不起，我们又怕输，我们又怕失去，我们又怕没面子，又怕失败，又怕生病，又怕失去，又怕死亡，又没完没了啊！有这么多种东西可以怕的吗？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相信耶稣基督这位神已经 cover 我们了。好不好？当你每一次嘴巴讲说“哦，我怕，我担心”的时候，好不好？弟，把它停下来。你想到这一段保罗在这边的宣告的时候，你怕什么？你怕什么？你为什么要怕？难道耶稣的 cover 不够力吗？难道耶稣基督的宝血不够力吗？难道耶稣基督复活能力不够吗？让我们一天到晚害怕、害怕、害怕。我说我如果是上帝，我都烦死了，怕什么？大富翁玩完就玩完了嘛，输了输了，赚了赚了，又怎么样了？不过就是一场 game 嘛，怕什么？面子又是什么？是房子又是什么？自己的一切事业又是什么？钱算什么？最后生命又算什么？不过就是大富翁嘛，这些都要过去，唯有将来永存的，那才是我们应该要在乎的。所以当我们活在世界上，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呢？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当你今天这边信息听完以后，当你再有被那种害怕的感觉抓住的话，好不好，你就放声的来宣告保罗这，谁能谁敢，因为耶稣为我死了，耶稣为我钉十字架，耶稣为我复活了。所以弟兄们，我们不是只是随便的不害怕，因为我们有圣经的真理，我们明白了不害怕的真理。第二个，我们希望如果弟兄们心中还是有些害怕担心的，聚完会今天聚完会结束的时候，你就来到台前，我们请牧者跟祷告同工为你来祷告，我们让圣灵来释放医治你，到底你害怕什么，担心什么，所以让圣灵来亲自医治释放你。所以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保罗一样，在天地当中大声的宣告，谁能谁敢对我怎么样。好吧，我们一起来说一句，谁能谁敢对我怎么样。预备，来，谁能谁敢对我怎么样。哈利路亚，感谢主。好不好，最后我们来谈到了第三点，永不改变的爱。永不改变爱，今天这个第三点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永不改变的爱。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来看到第一个部分是可见的拉力。 可见到那里。我们来读一下三十五节，好不好？三十五节，大声的，我们一起来读。来，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弟兄姐妹，这一段不是保罗随随便便写了这几个字，随便找了几个名词来，好像让文章丰富一点。当我们看这个圣经，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发觉到，保罗用了这几个名词：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危险、刀剑。弟兄们，是什么？是他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他不是随便找一些名词，看起来哇 very shocking， 哇 very good， 所以看起来这个文章看起来特别好看。 No， 拜托弟兄们，他用的这几个词都是他自己亲身所经历的。保罗他在大马色蒙召了，开始服侍神。理论上我们会期待，我不知道保罗，但是我们一般的人，我们会觉得，上帝，你既然叫我做事，你就帮我吧，你要保护我咯。可是，当我们看保罗一生，当他开始正确的走神要走他的道路，当他开始认真的服侍神，努力的传福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结果？哇，不得了了，那个可见的拉力，就是呢，患难啊，困苦啊，逼迫饥饿，好像怎么样，通通都没有停下来，一个接一个人来怎么样，来跟着他。犹太人要置他于死地，外邦人来攻击他，宗教来迫害他，他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他被鞭打，他被石头打，被诬陷，被关监牢，外人攻击他，自己的同工背叛他，弃他而去。弟兄姐妹，没有一天停止过。这些眼睛看得到的拉力，逼迫拉力，有没有办法改变神对保罗爱？有没有办法改变保罗对神的爱？有没有？没有。因为这段圣经说，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很特别，很特别。弟兄们，我们真的好好思想这几个名词，应该顺利的了，怎么问题更多呢？而这些问题不但没有把保罗跟神分离，反而更加的把保罗跟神放在一起。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些可见的拉力，除了刚刚我们讲的是一个不好的拉力，弟兄们，还有第二个拉力，是一个诱惑的，是一个软的拉力。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好像这些逼迫、攻击、鞭打，反而看得到，哎呀，只要身子骨硬一点，挺过去算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种拉力，是软的，是诱惑的？真不容易啊。听到没有？最近我听到一位姐妹，她在申请签证的时候，有朋友跟移民公司告诉她，他说如果他用基督徒的身份来办这个签证机会不大，机会不大。他说，他告诉这姐妹说，如果你参加法轮功，用法轮功的这个身份来申请这个成功的几率就很大。弟兄姐妹，你我的选择是什么？你没有签证了，签证被拒了，你现在在申请身份了，而移民公司朋友告诉你，用基督徒身份不大，用法轮功，机会很大。在一个人没有路走的时候，请问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知道这位姐妹怎么告诉我？她说，主耶稣这么爱我，十多年来陪我走过了在澳大利亚的生活，我怎么能够这时候来否定他？ 他。你知道，当我听的时候，我心真的是在流泪，自己都没有路走了，可是他在没有路走的时候仍旧选择耶稣。我还看到第二个例子，有位弟兄在公司表现良好，已经被升官了，而且这个职位也是他一直很想的一个职位，自然不但升官，薪水也调了不少。可是他做了几次以后，发觉到他这个职位是必须礼拜天来当班的，不可以来教会做主日崇拜的。他非常惊讶，他就跟老板商量，可是老板告诉他说，对，你如果要这职位，礼拜天必须要上班。如果是你，你怎么办呢？如果是你，你怎么办呢？你知道这位弟兄怎么告诉我吗？当他知道他礼拜天要上班的时候，他毫无犹豫的立马当天就告诉老板说，我暂时坐这个位置，你找到任何一个人随时把我换下来，我回到原来的位置去坐，我礼拜天要去敬拜神。他老板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不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公司，这是一间上市公司，所以他的职位不是普通的一个职位，而且许多人都希望抢这个职位。而这位弟兄为了要敬拜神，他选择了放弃他的职位，放弃他的薪水，因为他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弟兄姐妹，有强的拉力，有软的拉力，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第二个部分是一个不可见的拉力，不可见的拉力。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在38、39，来，预备，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39，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边讲到了好几个东西，讲到了死亡，讲到了生，讲到了天使，讲到了掌权，就是魔鬼，讲到了有能的，任何的一些的能力，包括现在的事已经发生了，是将来的事，是将要未来要发生的，是高处的，讲到了在天上，在高天之上的一些的隐秘的东西，在低处的是讲到了深渊、深奥、隐秘的一些的奥秘，是别的受造物之物是什么呢？是在整个被造的宇宙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意思就是在所有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所不管看见或没有看见的，在宇宙当中所有一切被造之物里面，没有一个人、一个东西、一个灵可以来与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战场，在心思里的战场，在灵界的战场，比外面更加的严重跟困难。保罗之前面对了外在的压力，肉体上的逼迫，精神上的胁迫，弟兄姐妹，在这边他还要面临一场属灵的征战，魔鬼的拉扯，魔鬼的攻击，魔鬼的搅扰。而弟兄姐妹，这些也都是保罗所经过的。而保罗在这样内忧外患，在看见看不见的拉力的当中，他每天面对的这些的征战，请问这些的拉力到底有没有把他将他从神的身边拉走，把神从他的身边拉走呢？弟兄们，有没有？当然没有。我们从圣经上看到，谁能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在这边宣告，没有一个人能。 感谢神，这是保罗真实的写照。最后一点，在基督里的爱，在基督里的爱，没有一个人可以来隔绝神的爱，而这个爱是在基督里的爱。我们来读一下39节，预备，请。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姐妹，这爱不是一个普通的爱，这个爱只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得到，这个爱是从耶稣基督里面来的，这个爱是神的爱。为什么呢？为什么只有在耶稣里面呢？为什么是神的爱呢？别的地方找不到呢？没有错，我还讲一下，这个爱是什么呢？这个爱是给每一个人的，不是给某些特定的，是给每一个人的。而这个爱是牺牲的，这个爱是无条件上的十字架上爱。这个爱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好跟不好，这个爱不是看我们的资质、背景、成功、失败、漂亮、英俊、潇洒，完全不是的。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是定给每一个人的，而且这个爱是永远有效的。弟兄姐妹，这个爱不是人间的爱，母爱就是给自己的孩子的，兄弟爱就兄弟了，夫妻就夫妻了，情侣就情侣了。哪一种爱是给每一个人的呢？而且是牺牲的无条件的爱呢？而且是永远有效永远不改变的爱呢？这个爱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而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爱是无条件的，不在乎我们的表现，不在乎我们自己喜不喜欢我们自己，不在乎我们所有一切所做的一切，这个爱就是定义给我们。弟兄姐妹，这叫做耶稣基督的爱。你经历过这样的爱吗？你还是不能够接受你自己吗？你还是不能够接受谁谁谁吗？弟兄姐妹，没有真正经历到神的爱。当我们经历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一个自由的，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一个满足的，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一个享受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最后我稍微做个总结。我们一个健康的信仰，正确健康的信仰，其实应该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们要客观的理论根据；第二个，我们需要主观的个人经历。如果只有个人的经历而没有基础理论，这叫做迷信。但仅有理论却没有实践过，这叫做信念，或者只是叫做一个宗教。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之前菲利牧师讲过，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是自己觉得自己是基督徒，而是旁边的人，让旁边人可以感受到你跟旁边人不一样，不是那个怪怪的基督徒，那个傻瓜的基督徒，不是满口的圣经名词，而是你行事为人，活出圣经，让人佩服你的一个基督徒。保罗在这里为什么他可以在这里如此勇敢坚定的对自己的信仰以及他多年与神的关系在天地当中宣告呢？因为他所知的，他所信的是谁，而且是这位神让他站在恩典义人的地位，而且这么多年一路陪伴他来走过来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毫不怀疑，没有短缺，更没有退缩。弟兄姐妹，保罗的信仰是有理论基础，保罗的信仰是有个人的经历。弟兄姐妹，你的信仰有基础吗？别人问你为什么的时候，你可以讲出圣经哪里说了是什么吗？ 你也可以告诉别人你个人的一些主观的经历嘛。你的经历不再是20年前的、10年前的、去年的，你今年你上礼拜经历过没有？你这礼拜经历过没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的信仰是需要我们随时天天不断的去经历。而这个信仰常常会在苦难灾祸中显得真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受，就是当你要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大家都在顺境当中的时候，他说我信不信没有什么差别嘛。所以在顺境当中有没有信仰其实不是太大的差异，但是在苦难灾祸中，在困难问题当中，那个信仰的真实性就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想在我这段安静治疗的期间，同时也沉淀了生命当中，我也重新检视了信仰。也许不该这么问，或者可能弟兄里面你也这样的问，请容许我。首先第一个，我们当问，为什么这个病要临到我身上？为什么是我？在我继续论述下去，我再讲，你有没有想过，很抱歉我这样说，如果你换成是我，你现在会有什么反应？你对这位神有什么反应？你对你的信仰有什么反应？你对你所过去做的一切你有什么反应？当然感谢主，还好不是你了，现在是我。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醒思，我重新再去的思想。当然为什么是我前面已经讲过，可是我第二个疑问是，我这么多年服侍你，我从98年全职的服侍你到现在16年的时间，你不是应该帮助我吗？你不是应该保护我吗？你不是应该随时同我同在吗？有困难帮我全部帮我解决吗？不可否定的，是的，他过去真的帮我解决许许多的事情。然后这一次发生的事情，我在祷告的时候，感谢神，神让我身体的调息。同样的，我要说，如果这事出于耶和华，我就默然不语。可是这一段的圣经让我跟保罗好像就一起来同行。我们的神不是一个阿拉丁的神，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神，我们的神不是我们家的奴隶仆人的神。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知道什么样该做，怎么样做最好，而且他知道怎么样做对我最好的帮助。也许从我们的小小的头脑，我们真的不明白。可是就像保罗在这里所宣告的一样，谁能，谁敢？最后谁能够让我与基督的爱隔离开来？所以当我越这一段时间越加的沉淀，越加反而让我的信仰更加的坚定，反而这段时间我更加的被神的爱充满跟经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逼迫，我们看到伊拉克的基督徒被逼迫，我们看到电视上，如果你这时候不否认你是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的话，你马上人头落地。弟兄姐妹，我在说，请问你我的决定是什么？你说啊，跟我无关，太遥远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这样的事情。就像我说了，现在天灾人祸，随时没有什么东西。当我们说平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灾祸到了。可是相对的，我们的信仰准备好了没有？当刀架在我的脖子上的时候，说李守伯，如果你这时候否认你是基督徒，你就活了；如果你仍旧说你是基督徒，你的人头就落地。 你还信不信？对不起，我再给一个更困难的问题，这个刀子架在你孩子脖子上，架在你的老婆身上，请问你我的决定是什么？也许说这个都太残忍了，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常常因为了一点点的挫折，一点点的不顺利，甚至一点点觉得不公平，我们就要换小组，我们就换教会，我们就不要信神了。这不是同样的道理吗？如果是这样，这段圣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谁都可以跟你把你跟耶稣来隔离。你说我还是爱耶稣，只是换一间教会，换一个小组。No， 不要自己再骗自己了。信仰就是每天的生活。当这些硬的人力硬的力量、软的力量来拉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被拉走，还是我们可以继续的跟神有那密切的关系？弟兄姐妹，这段圣经真不容易。可是为什么保罗能够到最后这么样的大声来讲呢？因为他有前面的前提，因为万事万物都为我们效力。当有这个前提之后，而且我们最后要得荣耀，当有这个前提之下，你怕什么？脖子脑袋给你就给你了，命就在神的手中，我们不过就是一个 game， 就是一个大富翁，将来在天上那个永恒才是真的。弟兄姐妹，我今天生病又怎么样呢？有一天都要过去，不过活长活短。但今天在考验我的信仰，今天在考验我跟神的关系。同样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都要碰到试验，我们站立得住吗？我们凭什么站立得住？你能够像华人说我笑傲江湖吗？还是你担心害怕，你舍不得呢？所以弟兄姐妹，不是我比大家更加的强坚强，我也软弱，但感谢主，就是神的爱不断的充满我，不断的领导我。我真的跟那位姐妹一样，我说主啊，我信主40年，我服侍了16年，你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爱我，我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否定你呢？弟兄姐妹，当我每一次的侍奉，每一次的挫折，每一次的困难的时候，我求主真是用他的爱浇灌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经历到他是那位又真又